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俾我都有生命气息可以去侍奉佢。我喺上个月再喺屯門医院嗰度复检啦，医生话嗰、那个即係呢度嗰个係冇复发嘅迹象，咁我感谢主。鼻咽癌过咗两年半，咁神都俾我一直有恩典，咁啊可以继续去侍奉主。所以头先一路唱诗嘅时候咧，自己好感受呢位主系我哋唯一依靠，唯一我哋可以依靠嘅呢位又真又活嘅神。我唔知大家咧，你每个主日听到嘅时候咧，你系点嘅咧？即系会唔会咧？你听完之后，好快又唔会记得噶啦。其实实际上真系嘅。当你听完之后呢，可能转个身好多工作啊生活上嘅嘢呢，你都唔会记得咗。但係如果每一次听到嗰、那个道都成为你属灵生命一个挑战呢，咁可能呢你就永远都记得。甚或呢有阵时我去同弟兄姊妹分享嘅时候呢，你记住嗰个题目，那个题目可能就係一个挑战。纵使到呢你唔记得成篇道嘅内容，但係呢你记住嗰个题目，如果系你一个挑战呢，咁可以呢喺你个属灵嘅生命嘅成长过程呢就成为一个挑战。今天早上呢我哋嗰个题目呢都系一个挑战。每次当我去同弟兄姊妹分享神嘅信息嘅时候呢，其实我都系向自己一个挑战，亦向弟兄姊妹一个挑战。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我哋可唔可以唔犯罪呢？呢个系挑战嚟。我哋可唔可以唔犯罪？好多时候我哋话：，我哋属灵生命梗系软弱噶啦，我哋做人真系好渺小嘅，我哋好常常都会容易犯罪。但喺圣经里边咧，其实神要俾我哋一个挑战。可唔可以唔犯罪呢？最近你有冇犯罪呢？可能你犯嘅罪呢，人哋睇唔到，喺个心里面，喺思想上面。最近有冇犯罪呢？即係你要諗下，最近你有冇犯罪呢？或者过去一啲日子里面，係咪你好容易会犯罪嘅呢？当然我哋可以用一个嘅一个嘅理由去解释，人就好软弱嘅，好容易犯罪。但我今日嘅挑战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唔犯罪？大家嘅年题咧系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嘅生命咧，最重要系你系唔犯罪，系唔犯罪。咁圣经有咩地方去俾我哋鼓励，让我哋向呢个目标去成长呢？那个成圣嘅生活，成圣嘅生活即系越嚟越似神，越嚟越似神咧，你一定唔会犯罪。咁我哋一齐咧去睇一段经文，喺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节至到二十三节。如果大家有圣经咧，你可以卷去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至到二十三节。找到的时候请我听读，想听我读这几节的经文，这里有十节的经文。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么？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么？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辱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在这十字的经文里面，你发现到有九次提到奴仆，即是奴隶。奴隶有两种，一种是被人困住的来做事的，这种的奴隶是需要主人随时监视着他，如果一不监视他呢，就会出问题的。这种是第一种，即常常被人监视。另一种奴隶呢，是不需要是被监视的，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任务，只要个主人交代清楚，他可以让他自由去做事呢，已经得了。其实这种奴隶，他 是一种自由的境况里面。这两种奴隶那个关键差别是对他自己身份那种接受的程度。那个认为自己不需要顺服主人的奴隶呢，他令到主人不放心，所以成日去看着他。因为这个不顺服主人的奴隶，他一直想自己要得到自由，结果他是失了自由。顺服主人的奴隶，他做事不为自己着想，一心为主人的要求，反而他得到真正的自由。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呢，用奴仆去描述人犯罪或者成圣那种的过程。成圣刚才我提过，一个基督徒呢，他成圣是一个阶段来的。你由信主到这一刻呢，你是慢慢的成圣，即是神都给我们有时间，即是不是说你一变就变得好，当然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们人都是很软弱，这个老我呢，常常犯罪，是慢慢慢慢成圣是一个过程。你说成圣是为什么？我很简单的，即是越来越像耶稣，那就得了。一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呢，不是一刻之间的，是慢慢慢慢慢慢。没有得救的人是奴仆，信了耶稣得救的人，根据圣经来讲都是奴仆。两者的差别是在于一个是作罪的奴仆，而另一个作义的奴仆。义这个意思呢，又很简单的解释，我看圣经又很简单的，义即是没有罪的，在神面前可以呢是站立得稳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能够称为义呢，你可能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呢，是被神说你是没有罪的。我们作义的奴仆是神的奴仆，义就在神那里，神那边是无罪的。保罗在他的神学观里面呢，你发现到保罗的书信呢，保罗的神学观是 很简单的，一个二元论的思想，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了，没有中间的模糊的地带。如果我们不选择作义的奴仆，你一定作罪的奴仆，你没有第三个选择的，真是的。在圣经里面耶稣的教训都是这样，你是将你的心交给马门，即是这个世界，你是将个心交给神，你没得企在中间，你不可以说我星期六星期日我就将身那个心呢交给神，一至六五呢交回给我自己，是没可能，不得的。就是不是这个选择，就是这个选择。保罗这里的教导呢，就是你一是选择作义的奴仆，是神的奴仆，一是作魔鬼的奴仆，是罪的奴仆。保罗用这两种，用这种二元论的方式去教导真理的原因呢，很简单的，因为呢人在道德上面倾向不喜欢清楚，是喜欢模模糊糊，因为人太过自信，以为自己不会犯大罪。有时我们都会是这样。有一个在非洲侍奉的弟兄，他写信给教会，在代祷信里面呢，他提到一件需要特别代祷的事情。他就说呢，他说在 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建筑商帮他们教会的孤儿院呢是起了一些墙。那这个建筑商呢是偷工减料，就没办法呢是将工作完成。后来呢这个建筑商呢送去那个宪兵部那里呢是诬告这个弟兄欠他以前一些工程的费用。而这个建筑商呢其实跟这个弟兄呢是同一间教会聚会。那这个建筑商呢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已经结过四次婚的了。每一次他都是跟一个即是新的太太之前呢结婚之前呢他就赶走旧那个。那教会因为他这种行为呢就将他那个受洗卡呢是撤销了。那有些教会呢就是你受了洗之后呢有张卡的证明呢是受了洗。那这个人呢好几次呢是找教会的主任牧师呢是希望拿回这张受洗卡。他就说了，因为呢我需要呢时常去旅行，我担心如果人在外面发生了车祸呢，我可以用这张卡找当地的牧师呢在死前呢那刹那向上帝认罪，那我就可以上天堂了。听起上来呢其实似乎好像即是挺可笑，但事实上呢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将主那个恩典，赦罪的恩典是成为犯罪的许可证，这个是很可悲。很多人去忽略主这个怜悯的心不是无限的。因此神给我们是有机会软弱，但我们不可以是因着因为神的怜悯赦免，我们继续去做不洁不法的事情去犯罪。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你发现到我们就想起这位神很有爱心，很怜悯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偶然犯罪都没问题了。真的如果偶然那当然没问题了，但有时偶然偶然偶然下就变成了习惯。所以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就向我们去提出一个挑战，我们可不可以不犯罪。你留意到罗马书第六章是分成两段的，第一节至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至二十三节这两段，如果你将十五节至二十三节这一段拿走就变成是一至第十四节，一播下去第七章呢你发现到你感觉当中好像没什么分别，即是没好像不见了一段，没有的。你可以回去试一下自己读第一节至第十四节你读一次，跟住十五至二十三节你读一次，咁你将十五至二十三节冚住佢，由一至第十四节读完，一直读到第十四节之后呢再跳到第七章第一节读落去呢，你发现到当中好似冇乜嘢跌咗，即係冇乜嘢咦冇漏咗啊咁。点解咁嘅情况呢？因为第六章呢两段嘅内容呢传达一样嘅信息，所以如果你抽了15至23節出來呢，1至14節落到第7節呢，其實第7章呢其實個信息都是一致的。你看一看第1節和第15節的內容呢你就看出來了。第1節，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第15節，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那個重點是一樣。保羅重複強調基督徒絕對不可以將神赦罪的恩典作為犯罪的理由，所以這兩段相同的信息是相同的信息，但你說相同當然有少少差別的，是有的。第一節仍在罪中，其實是翻譯為繼續在罪中，意思是指经常性习惯性在罪里面生活，这个第一节的意思。仍在罪中是解做继续在罪里面经常性习惯性的在罪里面生活。第十五节讲个犯罪呢，原文的意思呢是指一次的动作，犯一次罪，偶尔犯一次罪 英文咧亦都好嘅 ，take one off 一次，就系呢度啦。呢个最重要，因为我谂我哋基督徒咧，常常死就死喺呢度第十五节。我谂我哋在每一个基督徒，你信咗主，系一个真正得救嘅基督徒，断估你都唔会继续喺罪中生活，或者你唔会习惯性去犯罪，或者经常性去犯罪。如果系咧，好大件事。但第十五节咧，似乎就系我哋常常落喺嗰个境况里边，偶然犯罪啦，基督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知道，我们要有一个目标去追求连偶然犯罪都没有的境界，所以这个是挑战来的。我怎么行啊，我们这么软弱，这个老亚当经常出现，怎么会没有的？有，一定有。不过你可以在你的属灵生命里面定一个目标，我哋去訓練，唔係我哋去操練自己，連偶然一次犯罪都冇。咁你又點啊？咁聖經教你㗎，聖經教埋你㗎，我哋已經解經㗎，即係喺呢個聖經裏面神話返俾我哋知道。每個人對罪嗰定義呢唔一樣，有啲人根據法律去判斷有冇犯罪，有人按照個人嘅良心去反省自己嘅行為，不同的根据会产生不同的标准。对于标准高的人来看呢，不小心犯一个过错呢就是叫罪了。但标准低的人呢，就算他犯罪习以为常呢，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有罪的感。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都提到奴仆的身份去想呢，神怎样让我们做到不犯罪的生活呢？如果圣经来到这里停了一度呢，那你就觉得神啊，那我怎么做啊？那圣经在第十六节呢又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做到不会犯罪呢？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呢很重要的，唔理你作罪嘅奴仆或者义嘅奴仆，记住系你自己决定，系你自己决定。呢、这个决定表达嘅方式喺呢个经文咧，系从呢个献上呢个字嗰度表达出嚟。喺中文新译本圣经翻译，呢、这个献上咧系作自愿嘅意思。当我翻开中文新译本圣经翻译。哦，原来这段的献上是要自愿，英文圣经是译到自愿的。整句是这样的，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作奴仆去顺从人，这样。哦，原来是你自己决定的。你偶不偶然犯罪呢，是你自己决定，因为神将自由意志给了人。你决定的。圣经原文那个意思，个字面的意思是坐在旁边站着，在旁边站着。原来我们会不会犯罪的关键是在于我们自己选择站在哪里。如果我们选择站在罪的势力范围之内，你想不犯罪都挺难。但如果你选择站在神的旁边，你要犯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个是选择，是一个选择。第十六节呢，是你留意到是一个选择，你站在哪里。其实很简单而已，你打开个电脑，没有人知道你在那里看什么的。当你打开电脑，你想看那些你不应该看的东西，没有人知道的。在那一刻你就选择，你打开又说不打开，你看又说不看，是不是你选择？如果你作你选择站在神那边，你就问一问耶稣，你看不看那些没穿衫那些？一问呢，耶稣说我不理你，我自己看了。其实是一线之差，或者没说电脑，因为电脑你不会看的了，因为被人看到嘛。记得以前 即兩年前我仲係做緊校長嘅時候，我上去教員室巡下個教員室咯。其實我唔係想睇老師做乜嘅，我係想上去即係揾一個老師嘅。咁啊行到嗰個老師旁邊，喺度睇緊，佢唔知我企喺佢後邊，佢睇緊股票。其實空堂嚟嘅，嗰堂空堂可以做，不過空堂其實都唔應該做一啲同你教學冇關嘅嘢啊。因為你收嘅人工係政府俾你，咁啊納税人嘅錢，你唔可以用工，即係上班嘅時候做你自己要做嘅嘢。咁話，咁跟住佢唔知啊。我話老師你睇咩啊咁。哇！佢真系揿都揿唔切，点揿都咁快啊！冇电脑一揿就识噶嘛。咁话啊，你好似睇紧呢啲啊，即系哦，佢系教经济嘅啊，系啊，校长即系啲股市，咁佢真系转得好快啊，即系转得好快。啊，呢个例子啊，但系而家你唔会用电脑噶嘛，用手机啊。你在手機撥就撥撥撥撥撥，可能撥了一些你不應該看的東西，那你選擇看或不看，其實是這樣的意思。你去生氣一個人是犯罪的，生氣人是犯罪的。當你生氣他的時候，你問耶穌你生氣不生氣他？耶穌說不生氣，那你讓主居首位嘛。耶穌說不生氣，你不要生氣，是你選擇。所以你留意到呢，就是說我哋好容易犯罪，如果我哋选择站喺神嘅旁边咧，你就好难去犯罪。呢个系一个秘诀嚟噶。你点样能够做到唔会犯罪咧？就系你自己嘅选择。圣经提到人面对罪咧，系用好消极嘅方法噶，逃避噶。圣经好积极噶，圣经神嘅说话系好积极。但去到讲罪咧，圣经好即系用嘅字眼好消极。譬如诗篇第一篇一至第二节，好熟噶。佢话不从恶人嘅计谋，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亵慢人嘅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前面嗰三句咧系好消极噶，不从、不站、不坐，其实真系好绝嘅。不从。是你个心啊，你个心开始先。如果你个心要从呢，你选择从呢，咁就死啦。因为跟住落嚟你就会站喺度，你就企埋去啊。跟住呢你就坐埋落去添。那个程度要落嘅。所以个心好重要。但好消极。不从。不站。不坐。不如果圣经嚟到就停咗喺度呢，咁我哋真係成世都係好惨㗎喇。即係好消极㗎嘛。唔坐乜都唔得，唔得唔得唔得乜都唔得。但仲有一句圣经就話呢，你们逃避少人嘅私欲。逃避㗎嘛。咁成世都係逃避，好惨㗎。不过感谢神。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呢、這个人就有福，係积极嘅。神俾个方法你，你常常思想神嘅说话啦。你就 OK 㗎喇。咁即係話你逃避少年嘅私欲，同嗰啲清心祷告嘅人一齊祷告，呢個係積極嘅。你留意到其實喺聖經裏面去提到罪嘅時候，神俾我哋有方法能夠做到呢，係點呢？係連偶然犯罪都冇。今日我哋嘅目標呢，我哋對熟年生命有一個挑戰呢，就係偶爾犯罪都唔會， one off 都唔會。呢刻可能仍然都會，但求神俾我哋一個目標。縱使到你一陣完咗呢堂道，你唔記得曬我講乜都唔緊要啊，但你記住嗰個題目，我可唔可以唔犯罪呢？連一次都唔偶然一次都唔會。保羅嘅時代呢，奴仆冇屬於自己嘅時間，佢絕對係為主人所獨有。在他人生当中，他没有一刻是可以做自己随意自己做的事情。一个奴仆永不能够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他不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因为作为一个主人所独占。今天 你选择是属于神啦，因为属于魔鬼啦。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要达到不犯罪的境界，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作主的仆人。在任何事情我做之前，我就想一想，如果我将这件事情拎到主的面前问他做不做，如果主回答说不做，我就不做，我照着神的心要去做，让主居首位。我们似乎呢咁样讲呢，多数系同啲主任学生讲嘅，同啲年青人讲，孩子讲，小朋友你做呢件事嘅时候呢，你就走去问下耶稣，耶稣我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呢，阿妈唔喺度嘅时候呢，我去攞粒糖食呀，咁样。如果耶稣话唔好呢，你就唔好啦，咁。其实唔系淨係同啲主任学生讲，其实同我哋啲呢啲成年人讲。如果要达到偶然都不犯罪的境界，只有一个选择，你选择站在神的旁边。第十七、第十八两节，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这两节是讲到从罪的奴仆转为义的奴仆的原因，是因为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模范是指到教训或者教导，是接受圣经的教导的人呢，先不会犯罪的。没有圣经教导的人呢，是很容易犯罪。所以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讲到很明，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圣经的教训或者是教导，他就很容易落在罪那里。哎，我就知道啦，知还知。我们正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就是这样跌了下去。你和我都很容易犯罪的。所以当我预备的时候，其实都是跟自己讲的，即我先得到神给我的提醒，再跟大家分享我所领受的提醒。人以为自己是自由，所以呢他所作所为呢是操控自己的手，其实不是。人的行为往往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住，好像那些吸毒啊、赌钱的人啊一样，他是被那些无形的力量吸住。罪那种的力量呢，是与生俱来，是拉你下去，沉沦下去，不会向上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的力量，除了呢是信主的。有些人说可能教育可不可以啊，或者是礼教啊、法律啊等等，可不可以改变呢？可能有少少啦，但你真係一个人要改变佢生命嘅改变，係一定係主嘅说话。耶稣对信嗰啲犹太人，喺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同埋32节，耶稣对信嗰啲犹太人话呢，佢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作义的奴仆，你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作罪的奴仆，你以为你是得到自由，但是不是，因为罪控制住你。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两节，你留意到那里有一个字，是叫遵守。遵守我的道，是留意这个跟我们普通的那个逻辑有少少不同的。我哋通常咧教细路仔都系咁，嗱你要熟悉学校嗰啲校规啊，你熟悉咗之后咧，你就要遵守啊，咁噶嘛，我哋都系噶，你要熟悉香港嗰啲交通规则，唔好乱泊车，你要遵守唔好乱泊车。但系留意到呢度有少少分别喎，佢叫你遵守咗先，你遵守你就晓得，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遵守晓得，你就有自由。这个你留意到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是用这个逻辑的。你遵守先。遵守，你如果查回英文圣经，我觉得它译得更好。它是怎么译呢？它是 live,L-I-V-E。Live in his word。你在他的话语里面生活。这个真是很厉害的译得。如果你说你爱耶稣，你的生活都没有在他说话的里面，你怎为之爱耶稣让主居首位？不可能的。遵守是这个意思， Live in his word， 你是在他话语里面生活。当一个人在主的话语里面生活，耶稣的说话你要爱别人，那你哦，我真的爱别人，在我生活里面我将主的爱呢是放在生活里面。那当你要爱别人的时候呢，你就晓得这个真理了，这个爱的真理。你遵守了你就晓得了，当你晓得的时候呢，主说你就 真正的自由了。其实这段经文呢，耶稣之前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如果想作我真门徒，而所有真门徒第一个条件就要遵行我的道，他就晓得真理，他就得以自由。所以作主门徒最重要是遵守。什么叫遵守呢？就是你在生活里面有主的说话。如果我们要在我们人生里面是没有一点罪，偶然都不犯罪呢，其实圣经很明显教导我们 Live in his word， 你在你生活里面有神的说话。如果你常常都不看圣经的，那当然不知道啦。但如果你常常跟主有很亲密的交往，你知道主的心意透过圣经，那你就会有一个选择，你有一个选择。我们感谢主，即是没有东西可以帮助到我们脱离罪这种捆绑。无论你习惯性去犯罪，偶然犯罪，都是被罪奴役住的。唯有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有神的说话，你才能够脱离这种奴役。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基督是召他来为他死，即是当你信耶稣，原来耶稣叫你来为他死。这个死不单只是肉身生命的死，如果我们真的去到一个地步要为主殉道，这个肉身的生命就是为主死。你记得去年呢，那个 IS 国捉了30多个这埃及的基督徒，在个海滩里面对他们斩首。这班基督徒真的好像潘霍华说的，基督呼召他们要为主死。报纸迷他们望着天是唱圣诗，他不是流着眼泪死了，今次死不是的。好像使徒反昔日被人用石钉死的时候，为主殉道，他看到个天开，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耶稣站在那里迎接他。当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之后，他真的为主死的，如果神要你为他殉道。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你要为主将你以前那些旧的价值观为主钉在十字架上，你以前那些坏脾气要为主死，那个都是这个意思。他说他是召他来为他死，这个死当然包括肉身的死为主殉道，但很重要就是你以前的价值观和你现在信了耶稣的价值观应该不同的，以前那些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跟随主不单止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连生命的素质都是因为跟随主而改变，这个是主对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要求。第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再结局，那结局就是永生。 保罗将旧嘅生命生活同埋新嘅生活咧，划分咗两个好清晰嘅分野。第十九节话咧：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嘅奴仆，以至于成圣。旧嘅生活嘅特点系唔清洁嘅，系污糟嘅，冇神嘅说话或者律法管束住嘅。结果人以为自己活喺自由里面，但其实佢系真正冇自由，因为系被罪捆绑住。好多时我好鍾意用嗰个例子啦，就好似个火车咁。你话火车有冇自由啊？冇，佢一定要喺个火车轨度行㗎嘛。係，如果我将个火车从火车轨拎开，佢系有自由㗎，不过行唔到。佢行唔到。我哋都有个火车咁样。我哋喺个火车轨喺神嘅话语里面呢，我哋好有自由㗎。好似嗰个奴仆咁样。佢唔使个主人睇住佢，因为知道佢自己嘅身份，我属于主人，我为主人做，所以佢好有自由，好喜乐，好开心。但嗰个咧，自己以为自己唔喜欢自己俾人去管束嗰、那个嗰、那个奴仆咧，个主人亦系监视佢，佢真系冇自由。今日人嗰个道德价值每况愈下，系活喺自己嘅律法之下。特别好明显啦，对婚姻嗰个价值观不断下降。琴日咧，喺一间堂里边，我做紧呢个门训，训练一啲弟兄姊妹咧去做执事嘅。咁我哋而家系讲紧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前书有十几个问题，即系教会发生嘅问题去处理。我希望透过呢十个问题，就同佢哋去分享今日平安福音堂喺过往去处理啲问题，到而家我哋处理有咩唔同呢？佢哋面对啲教会嘅问题，将来成为一个教会嘅领袖，你要点面对呢？咁跟住完咗之后呢，佢哋哥林德后书呢係讲到一个牧者佢嘅心肠，咁嗰啲就传道人去负责啦，我就负责呢係前面嗰个 part。 我哋提到哥林多教会的婚姻乱晒大龙，在今日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很多人甚至基督徒在婚姻里面都是失败，有试婚啦、同居啦、婚前性行为啦、婚内情啦等等。但这十年来呢，基督徒在婚姻的价值观是松懈，基督徒离婚的比例呢是比以前多而且普遍。我们那个年代呢，哇，离婚是很大件事。现在两个人相处得不好就离咯。就是这样。那个价值观呢是跌晒。没神话语启示的人，他的欲念就是他们的律法。不法的行动呢产生更多不法的事情。这个就是罪的律，罪产生更多的律。以前我做教书的时候，做训导主任呢，问学生就是这样，你有没有食烟啊？没有，其实是有，因为作一个故事冚住那个，再一个，那么罪衍生更多的罪，产生更多的罪。第一次做错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迟疑的，有啲不安嘅，可能会手震嘅。但第二次呢做嘅时候呢，佢比以前容易啲啦。一次再一次去做呢，以后犯罪呢就好自然。对人嚟讲呢，罪已经失去嗰种可怕性。今日好多基督徒佢已经唔怕犯罪了，偶然犯咗嘛，有乜问题啫。咁最多咪喺神面前求佢赦免咯。是，我再强调偶然，如果真係偶然我都讲啦，但係好怕呢偶然慢慢就变成咗一种经常，一种習慣性。咁你对罪嗰种嘅敏锐呢就会低，越嚟越呢放讲下大话啫嘛，我讲大话都係为佢好啫。咁 咁我要问啦，你唔讲大话，你将件事交俾神，咁得唔得咧？呢位神可以叫死人复活，佢点可以唔搞得掂咧？唉，真系对唔住，我今次系讲错咗，咁啊讲大话，咁下次唔讲啦。你常常如果系用呢啲咁嘅藉口咧，慢慢你对罪嘅敏锐性咧就冇咁强。等姊妹，你可以测试下自己。当你信主初期嘅时候，同而家你信主对罪嗰个敏锐性系咪仍然都系咁强？系好多测试噶，譬如话你对人嘅爱心啊，喺信主嘅时候对人嘅爱心同而家嗰个爱心系咪有增长咧？亦或停留喺嗰度咧？对神嘅爱又系咪有增长咧？以弗所教会系一间非常好嘅教会，不过神咧系话俾佢知。呢间教会嘅弟兄姊妹失咗起初嘅爱心同埋单纯嘅心，嗰度就死咗啦。罪都系好少人咧喺崇拜讲罪，因为呢个系不受欢迎嘅。讲啲无关痛痒嗰啲咧就好啲。但如果我对你挑战话，你可唔可以唔犯罪咧？其实呢个系好大嘅挑战。这个挑战不是只是这一刻，是你去到主面前见他的时候。耶稣说一个真正信他的人是他真正的门徒，他第一就要遵行神的说话。这边是 word。 那些人跟耶稣说，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这样很亲密的，即是你叫主啊主啊是很亲密的。我是为你奉你的名赶鬼传道，做晒所有的嘢，呢班是教会领袖嚟，赶鬼传道，哇！你哋唔系普通人可以做。耶稣俾佢哋评语嘛，离开我呢班恶人啦！嗱，第一个佢叫做恶人，唔系忠心嘅仆人。第二，离开我吧。当时耶稣同呢啲人喺天堂门口相见嘅，耶稣叫佢离开。咁你去边啦？你冇嚟翻嚟香港嘅，你一定地狱噶啦。基督徒两条路啊嘛，一系就永生，一系永死。嗰啲唔遵行神说话嘅人，将来你去到神嘅面前，耶稣话：你做晒所有嘅嘢，你翻崇拜，你翻团契，你有奉献，你做侍奉，你传福音。不过耶稣，我唔认识你啊！仲有嗰段圣经话：耶稣，我唔认识你。离开我吧，呢班恶人！哇，呢个系好恐怖嘅，我觉得好恐怖。当你翻到神嗰度，神身为唔认识你，你唔遵行神嘅说话咧，其实你就落喺罪嗰度，落喺罪嗰度。大卫犯罪就系一个循环，佢先前唔认罪，想办法遮掩自己嘅罪。结果罪上加罪，身不由主，冇力量去解脱罪嘅束缚。你留意到一路咁前落去，罪叫大卫喺神面，喺罪喺大卫嘅面前叫大卫祷告唔通。以赛亚书话咧，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哋嘅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罪带来的痛苦是这样。偶然犯罪啫，不是啊，偶然版变成习惯。正如呢，你说你有没有回聚会啊，有没有祈祷啊，有没有侍奉啊，有没有所有做这些事啊？有，我习惯晒做啦，我做足晒的。习惯不是不好，不过习惯下呢变成了呢一种，即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咯。翻咗嚟就咁咯，咁咯，咁习惯变成咗咧系常规化咗，因为我哋聚会唔系因为教会规定你要咁做，系我哋透过聚会系同神有亲近，透过侍奉我哋去服侍神，神喺侍奉嘅过程里边咧系令我哋生命有提升。习惯唔系唔好，你读圣经如果习惯咗都好嘅，不过如果你只是成为一个习惯，你就跟神之间没有那种亲密。 最后我问大家，我们可不可以不犯罪？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一个一直保持无罪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罪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发动，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在试探的里面。但是这个不可以是犯罪的藉口，因为圣经已经给你一个方法。曾经听过一句说话，他说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正是犯罪的人，一种是正在为所犯的罪懊悔认罪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正在想要怎样犯罪的人，不知道你是哪种。一种就是正在犯緊罪，一種呢佢犯咗罪之後，唉，神啊，死啦，今次又犯罪啊，懊悔。有一種就諗緊點樣去犯罪呢。咁雖然呢個描述好似有啲誇張，但係呢其實都幾準確描述到100%罪人裏面嗰種心態。馬丁路德佢講話，佢話一個基督徒同時係100%嘅罪人，亦是100%的义人，我们随时都有犯罪的倾向，亦随时都可能犯罪。我们不要以为信耶稣之后你就百毒不侵，因为神给你的自由意志。所以我再强调呢，就是说当你在犯罪的过程里面，你自己选择你站在哪里。如果你站在上帝的旁边，你要犯罪都挺难，但如果你站在魔鬼的旁边，你想不犯罪都真是难了，即是很容易可以犯到罪。后主帮助我们以偶然不犯罪成为我们的目标，每天过成圣的生活，我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去。这一刻可能未必做得到，但是我们有这个目标，向着这个目标去，靠着主呢，好理由不得的。我常常觉得神都可以将我们从不信改变成为一个属他的儿女们，神怎可以，怎解不能够将我们呢是帮助我们呢是连偶然不犯罪都不得呢？我们可以，你靠着主就一定得。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人很容易软弱跌倒。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挑战，是来自那恶者，很多试探来自那恶者。圣经形容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那恶者好像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啊，我们真的需要靠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内容，以致我们可以去面对从那恶者来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很愿意真的能够好像馨香的祭献给主。愿主你帮助我们，愿圣灵上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让主居首位的人，我们的生命真由你去掌管。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名字祈祷，阿们。